主，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不断的赞美你。哦，越认识你，我们就更多的赞美你。若经历你，主，我们更多的来数说你的作为，也再次更多的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哦，是的，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磐石。哦，你是我们的山寨，多少时候你是我们风雨中的避难所。我们赞美你，主啊，继续得着我们，主啊，让我们更多更多的藏身在你的里面，更多更多的藏身在的翅膀的底下。主啊，让我们知道这一生，主啊，我们都走过来是因为你有你的扶持，有你的看顾，有你的供应，有你的带领。哦，这一生我们能够走过来是因为在任何环境当中你都不断的来坚固我们。哦，主啊，我们就说是的，一人的路是越走越明，好像日头升到正午一样。主啊，为这样的救恩，为这样的救赎，为这样的宝贵的应许，这样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要让我们活出你的恩典来。哦，让我们不仅活在你的恩典的当中，也让我们把你的恩典活出来。哦，不仅让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也让这个救恩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好叫我们四周人能够因着我们的缘故，不仅能够听见福音，能够看见福音。哦，让这个环境，哦，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不论在教会、在家中、在社区，哦，在职场，主啊，这环境因着我们的，你把我们放在那里，主，我们就要让这个环境因着你的同在，哦，透过我们这样一个器皿，你可以做那转化的工作，做那改变的工作。哦，主，我们只有只求一个，就是你把你从你来的平安、你的喜乐、你的圣洁公义带到这个地上来。以至于我们主啊，愿的国降临，愿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赞美，在赞美当中，我们不仅献上我们感谢，在赞美当中也献上我们自己，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你可以用的器皿，被神你自己来使用，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罗马书。从二十四节开始，一直到这个第一章的二十四节开始，一直到这个末了，你就发现，当一个人离开神的时候，神是用什么方法，是用什么方式，用现在话用什么的所谓的策略来处理人的这个问题。再说这个世界包括我们每个人在都神所创造，所以他一定要负责，或者说他一定有权利照他的心意来处理不合乎他心意的事情，包括我们这个人在内。当然这是他的权柄，所以一讲到神的公义的时候，这是整个罗马书一个重要的主题。但不可否认的，在保罗讲到公义的时候，再会产生另外一个，那神你的怜悯在哪里？如果照你的公义，我们这人都完。所以当有人在问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牧师是先要有恩典，还是要有这个律法呢？还是先有律法再有恩典？我想都没想，我说当时先有律法后有恩典。整个圣经从旧约角是讲律法，但问题是说律法是显出神的公义，显出神的对，所以你做对了神就祝福你，做不对了神就不能祝福你啊！不是神小气故意咒诅你，就不能祝福你，因为这是出于他的生命，出于他的神性，出于他的标准，出于他的原则等等。但是问题是没有人可守住神的律法，没有一个人，都世人都犯了罪，这如保罗第三章做的结论。那怎么办呢？所以才有恩典出来，所以我常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也是用这个原则，我先把事情讲清楚，把道理讲清楚，你不明白的我就解释清楚，你不同意的我们就沟通清楚，到最后我们都同意了，这叫什么？叫律法。那底下我们都要照做了，你要照着律法做，我要照着律法做，这是在整个旧约里面的光景。神与我们立约有没有听过这个？ 他要什么他不要什么讲得非常清楚，目的不是要为了咒诅，目的是为了祝福。但问题是人做不了啊，所以神很怜悯我们。所以在昨天的时候对我讲讲利未记还蛮难的，但是还是很重要的。利未记是要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守不住神的律法，或是不能够照神的心去做的时候，那出路在哪里？出路在献祭。旧约是用这个所谓的献祭，整个的献祭的总结也是律法的总结，或是把律法做个满足这个律法，或用保罗的话，这个叫人的罪，这个所谓的做一个了结，定了人的罪，一说这个事情做个结束，那怎么办呢？还是祭祀，还是献祭啊？当然是最高最大最完美的献祭就是主自己。 OK， 讲完这些以后，所以你一定要 understand， 在整个的罗马书是从人犯罪开始来讲，不是从圣人来讲，是整讲到怎么拯救。所以福音本是圣大的，外要救一切信他的，所以救恩 salvation 是整个的福音的一个的所谓的 nutshell， 是这个核心。那所以呢，福音是 for everybody， 但是只对一些人有果效，对很多人没有果效。对谁没有果效？对信靠他的人。那些人他要知道他守不住神的律法，他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他不能够只在那边唉声叹气，甚至不能够埋怨神啊，为我这么糟糕。神说我不是要你糟糕，我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你可以蒙我祝福，蒙我保守看顾等等等等。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告诉我们，讲神怎么讲得这么清楚，甚至神预备这个救恩预备这么完全，起码从旧约的观念来讲，但是人还是背弃神。所以到那个程度，所以用这句话叫做无可推诿。所以一个人的犯罪的当中，如果到最后神有这么多的机会给这个人，不是神没有处理哦，神不是赞成他所做对哦，神不是不要对付哦，但是神同时要给一个人有机会一次两次三次，直到他最后他是他自己做个选择，他而且是坚定的做一个选择，我就是不要神。这时候保罗用这个字叫做神就任凭他，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字。你从个角度好像无可奈何，哎呀我就算了让你去吧，好像是无可奈何，不过在神的整个的创造跟救赎的计划里面，任凭基本上是神处理这个世代不公不义的很重要一个方法。这个当中神一定要处理，到某个时候阶段就要处理，或许到最后人类的结局再处理，这是神的事情，这是神的 timing， 这是神的方法。不相对的，为什么讲这大堆要讲的，是因为在任凭当中，神给我们一个给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怜悯人的神，因为他继续的不断给人有机会。我真相信直到好像一个东西掉下来，他掉他是讲难听你就死定，不突然你看见就跑过一下把他接过来，不论他掉得多厉害掉得多深，而且越掉越重的时候一定是越摔越惨的时候，时间越长他是摔得越惨，就掉下来这个高度越高，当时他摔下来烂得更厉害，不过只要有人 catch 他，只要有人抓住他，最后一个 moment 还是可以得救。 OK， 不要谈到另外一个题目说，那最后我只要说最后一个时刻我再得救就好，为什么现在要得救？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不过我要说的是在这里，神是公义的神，他一定会按照公义来处理，不过他的手法或者方法或者策略是在公义的当中不断的显明神的慈爱，所以用这个字叫做任凭。 OK， 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谈蛮多了，所以呢后面就用了三个不同的任凭，整个的观念是讲到是对这个世界犯罪以后神怎么面对这个人类的这个所谓的罪，或者人类的背叛，或者在整个神的创造当中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是人的骄傲人的犯罪搞成这个样子，神怎么做挽救的工作。所以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背景，神创造的时候他不需要任凭的，因为一切都美好， 一切都按照他的圣洁公义来创造，在人还没有犯罪以前，一切都是按照神的标准、神的律法。所以什么叫罪？就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了。什么叫罪？就射箭没有中红心了，打靶没有中红心了。为什么神定这么高标准？我们这个已经讲很多次，因为我们是照神的形象，按他样式所造。所以就这样子。所以回过头来，在整个的，所以讲到任凭这个者，是发生在人犯罪以后。那当时前面是讲到哦，人就把神啊，故意的不把神当作神，变成人啊、偶像了、啊，甚至变成昆虫的，所以神就任凭他们，叫他们就行这个所谓的按照行欲行污秽的事。我在说，圣经用到这个字情欲的时候，基本上是讲到一个人身心灵的需要，他的 desire， 这是神给人的。今天之所以你会努力，之所以是什么啊？为什么要努力啊？因为你肚子饿了要吃饭。为什么要努力？因为你生活需要有目标、有意义、有价值等等。这个 design， 为什么你希望哦、啊、更好、更好、更好啊？这个生活能够改善，啊、这是对。但是前面用这句话叫：当你但是用这样一个 design 做一个错的选择的时候，不是按照。desire 不是这个的欲望，是完成神在上创造的目的，或是完成神在上的呼召，变成倒过来，我不要神，我不要神的事，我不要照神的方法，是照我欧永亮的想法，欧永亮喜欢不喜欢，这时候这样的一个的 desire 就很糟糕了，就变成是放纵。那后面当时最容易放纵一个事情，就因为这还是从你的需要开始，所以好多这样的需要，包括这个所谓的道德上的需要，就道德上的这个问题，包括这个生理的问题等等，但包括所谓的两性当中问题等等。如果不照着神的设计，不照神的安排，不照神的这个所谓的带领，只是按我高兴怎么样怎么样的，哇，这个的欲望这样的本来是好的，从神来是圣洁，这时候就变成一个得罪神，变成一个所谓的 immoral。 所以后面讲的啊，这个前面所造的，这是从我们上次所看。今天我要跟他看的是第二个，这个所谓的任凭，这个是大家非常啊，应该是熟悉的一个题目。不过我相信这两年来，这两三年，我觉得在教会当中啊，台湾的教会当中，我们这个事情会越明白越清楚啊，这件事情就是同性的问题。如果你问我的话，牧师，你什么时候开始不是留意这样问题，读圣经都面对这个问题，面对真正面对问题，我说应该是30年前的事情。那时候我们在加州，我们刚到加州，那是1983年到了这个加州，然后大概1985年86年开始，那时候开始，因为在旧金山的里面有个城呢，有一条街叫 Castro， 这个 street 啊，那边是所谓的世界的这个同性的大本营。那完以后，这个、时候这个问题产生，当时有很多不同看法，教会有很多不同看法，当时还有很多的不同的讲法，艾滋病啊什么这个都通的。那还有一些什么，原来这不仅是发生在教会的外面，慢慢原来也发生在教会的里面，有教会的这个会友来找我的孩子有这种问题，甚至会讲到的夫妇的当中，后来结婚这么久，突然发现另外一个有这样的问题，这不是外面的问题而已，这是教会的问题。你就发现这个问题的影响的广，影响的大，影响的深。更糟糕是，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用人的方法去解决，因为有太多不同的讲法。甚至我大胆这样的说，不是因为你坚持一个叫做神学的观念就可以解决这个的问题。你一定要听着我讲，不是我们的神学，不是圣经的讲法不重要，这是绝对的。但是要用这个方法去解决这世界问题，那时候我们很多的考虑，我们甚至找一些过去在这种困难当中现在出来这个甚至变成传道人的来跟我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哦，这个问题复杂的不得了。但是另外一个，我学了一个很重要功课是什么？这是绝对的问题， 就圣经讲是绝对对的，同性不是神的心意，百分之百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婚姻当中一夫一妻一男一女，这是百分之百不可以改变，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但是面对的我们现在，如果神的心意是显明出来，是在一个所谓的没有犯罪以前，人没有犯罪以前，这个完全是讲的，不是讲的通而已，是活在这样一个所谓的原则，这样一个标准的里面。不过当人犯罪了以后，这些东西全都乱。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用圣经，用圣经的原则去跟这个世，这个还在犯罪当中的世界，我意思说犯罪不一定要杀人放火，不一定这个人脾气不好，我是说这个人不走在神性当中，你要用神的原则去纠正他们，用神的原则去改变他们，我要告诉各位是很难。起码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哪一个人告诉我，哪一个的理论告诉我，哪一个神学的观点告诉我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唯一的能够解决，不是改变这个人的行为，也不是改变这个人行为后面的观念，改变他的后面的那个的思想，改变他的情欲，这个 desire， 也不是改变他的意志。我碰过一些同性恋，他跟牧师，我知道，我愿意，我做不来就做不来，不是他意志问题。原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如果这个问题我解决，只有一个方法，就这个人要认识主，回到他知道神创造的目的在哪里。Even 是这样，神创造目的是这样，但今天他不是这样，所以他是一个矛盾。神创造他的目的是这样，但今天他的整个光景不是这样，不过他愿意信靠神，他愿意顺服神，他还是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碰到一些的走过来的，他就决定不再过弄的生活，过一个单单为主而活的生活。你会发现他的喜乐满足不再从世界来，他的喜乐满足不再从人来，不再从人的行为而来，他的喜乐根本是从神来。我在说这个题目对我来讲，当然我不是一直专注来研究这个题目，因为环境缘故，我不能不思想这方面，包括教会的，甚至有牧师的孩子，甚至有长老的孩子，牧师怎么办？我说这是一个，但是怎么办？只有一个，就是回到主面前，只有回到一个保罗主题，要回到救恩的里面，回到救赎里面。再说就像昨天我提的，每一个人好到一个程度不需要救恩的，但相对的我深深相信，每一个人所谓的离开神到个程度，或是用人的眼光来看是糟糕到哪一个程度，神拯救不了的。所以整本的圣经，特别从新约角度来讲，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拯救。 OK， 今天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啊，这个我就很快的啊，就用点时间谈呢，因为这个问题特别这两年我觉得在台湾的教会啊，已经谈的蛮多了，只是在提几方面。 OK， 我们来读一下26跟27，就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因此
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
OK， 我们就到这里。至于圣经对于所谓同性恋或者同性的这种行为啊，这个看法圣经是一致的，从头到尾一致，从神的创造开始，从这个旧约的所谓的这个先知也好提醒开始，那读了这个新约保罗这边说，因为在后面其他的使徒或者其他这个书信也提到，这是 no， 这是不是神的心意。但一定要说，因为这是在神创造的时候不是这样，整个事情的发生是在人犯罪以后。所以第一个你要认识，整个的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能够只是抓住这件事情来讲， 你是在整个的 context 是人犯罪以后，所以同性重的 不恰当的行为在神的眼中跟许多的其他罪是放在一起的，不是这个比较更严重，这个比较。所以当你我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如果好像你觉得啊，就是啊，这个觉得这个事情你看得很严重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还有很多的罪严不严重。那为什么你会特别的啊，对这个事情这么的严厉？那对别的罪你就觉得可以马虎吗？那读到后面就发现一件事情，保罗会提醒，因为你没有犯这种罪啊，没有犯这种的错误，所以你绝对不讲。你犯这种错误，那你犯别的错误啊。所以当你在指责这些很严厉的指责的时候，礼拜六的时候我看 CNN 的新闻，突然啊登了一篇的文章啊，美国一个非常这个叫 Mega Church 啊，一个牧师，基本上他的整个的他教会叫做 Mega 很大，所以有两万多人吧大概是，所以在美国是一个很成功的教会在人家。他的开始讲这个人怎么成功，他这个作者是宗教，是 CNN 的一个专门编辑这个所谓的宗教这个话题的，所以他对美国啊世界各地去研究啊这个教会，所以他的主责，他是一个编东主编，他负责宗教 religion 这一方面，他就当然他也在这个教会聚会 just happen 他也在这个教会聚会，所以他说嘛，这个教会的成功很重要是成功神学。不过他最后问一个问题，他问一个问题哦，那怎么帮助这些成功神的弟兄姊妹去面对他们人生的困难？一碰到困难的时候，这人就没路了，死路一条。因为我们整个信仰告诉我们，我们一定成功，一定成功，一定放。那碰到困难，这些人不知道怎么 deal with 这个所谓的 tragedy。这个哀伤的事情，但是他的开头引言不是用这个，他是开头引言是讲到有个教会的姊妹，就提到这位牧师在 gym 里面提到这种，因为这个牧师也去做健身了，在 gym 这姊妹他说有个很奇怪的 look， 这是他最后丢文。这个牧师成功要程度跌倒中间，包括他财务是一件事情，但另外一个被几个的男孩子控告他，他是牧师是男的，被四个男孩子可能包括讲控告他这个所谓的欺负他，所以最后他才回应这个问题，他中间写一大篇，所以呢那个姊妹的 look 是说到底这个牧师的性向是什么。这牧师有结婚哦，有孩子哦，在这个墓，哇，他很厉害，他的成功，他开的车啊，开车是 Bentley， 有没有听过这个？Anyway， 这个问题不是现在的问题，也不是保罗说，也不是保罗说的问题，甚至我要说是亚伯拉罕说的问题。你读创世纪，索多玛、俄美啊，索多玛这个字。就是讲到同性的相交这个字，你去查查字典，这已经把这种事情放在城市的名字上面，神有没有处理？有，神按照他时间按照方法不同来处理。不过在这时候保罗提到这是一个神的任凭，神会处理。神为什么处理？因为是出于神的公义。为什么是叫神公义？因为在神的创造当中，这不是神的创造，这不是神的设计，所以今天整个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中，在罪的里面捆绑里面，所以神在丢，所以同性的这个议题不过是人类所有的犯罪的议题当中的一个议题而已。所以那牧师你讲半天你要讲什么？当你针对这个议题在讨论的时候，我相信第一个事情我们需要检讨是，我有没有犯这样的罪？哦，没有啊。但你有没有犯其他的罪？ 如果神这个事情要处理的话，甚至按照你这边这个想法来处理的时候，你又不要忘记神是轻慢不得的。难道神不会处理你有别的问题吗？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去了解。第二个，这边所说为什么神要处理，所以这句话保罗讲的，你要知道放纵可羞辱的情欲，可羞的情欲在原来文字不是这么的描写，这是在解释。原来这个字在新约只用过一次，可羞，意思说情欲本身不是坏的，就你有个 desire 身心灵，这是对的，人正常人应该是这样。但是这样的一个情欲，这样的一个 desire 有没有用在神的信任里面，有没有用来完成神在这样的心意呼召创造的心意？如果没有用的话，保罗就用个很重的话，这个 shameful， 意思说你神给你有这种的能力，但你却没有用的能力去做神要做的事情。那这句话不仅是用在所谓的同性，是用在说神给你这个能力，但你却没有用能力去用来荣耀神做神要做的事，导致用这个能力去做只是满足你自己私欲的事情，包括你的才干哦，包括你的知识哦，包括今天神给你拥有的资源哦，包括神这样把你放在这样一个地位上。我讲了半天要讲一件事情，我已经说过了，同性这个在神眼中是 no no。 神所看的两婚姻或家庭的关系一定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但是当我们去讲去针对这个问题议题去做一些处理，为了避免我不要陷在律法里面，不要陷在我的肉体里面，我一定要有个思想，虽然我软弱，甚至这个方式不见得跟同性的一样，但我没有犯同样的这样的性质的问题，就是说我有这个能力但却不用这个能力来服侍神，我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地位，有这样的资源，我却不用来荣耀我的神，这个叫做 shameful desire， 就说你该有 shame， 就是羞耻的意思。所以原来保罗用句话，真的你咬文嚼字，你慢慢可以真的怪不得你，这个知道保罗在想什么，你就知道保罗在干，他不是这边只是针对所谓的这些同性的做一个指，他是讲整个人类犯罪以后都在众的光景的里面。昨天讲完到才有人说，牧师，神只要创造人不要犯罪就好了。哇，这个题目真的，这不是我要回答，因为这个讲了两千年，其实不是讲了，从人犯罪以后，可能很多人就做借口说，神啊，都是你要我犯罪，因为你给我有能力犯罪。神给你有能力是一件事情，要不要犯罪是你的事情。神绝对给你有能力，可以让你有一个选择，用的能力单单的服侍神。OK， 没有做神的事情，没有做神的旨，那后面这个保罗，我相信保罗可以给很再给多几个理由，不过他只是单单给这个理由。他说他们的女人把圣经的用处啊、他们的女人用处变为逆境用处，男人也用如此弃了等等用处。然后底下讲后面这所谓的，这是讲什么？第一个，你要从语文角度来讲，这篇中文翻得不错，叫女人，叫男人，在原来文字。翻得很直接，叫公的跟母的。你就翻这原来文，公的跟母的。OK， 公的跟母的在一起，中间这边讲到的用处，它的功能，它的 function 是什么？这是在神整个的创造人类的时候，一个最开始也好，是一个所谓的基本的一个功能。当然还有很多了，不，这个就是。要生育，要发展，生养众多，以至于这个地遍满了人，这是讲到人，神对人的心意，特别在人还没有犯罪前。男跟女的在一起才会有这样的功能， 先不要讲说今天人犯罪，我已经讲了差不多20分钟，讲我们都有罪，不只是同性有罪，我们有罪。正今天男的跟女的也不见得发挥这样的功能，甚至在整个的前面一段讲到 immoral 不道德里面啊，跟着乱七八糟乱伦都已经有，绝对是因为这是整个人类犯。但真的讲到所谓的同性这方面，保罗就指出起码这一件事情，男跟女的才能够发挥那个应该的功能，叫做生养众的。那祷告用的这个字叫做男跟女的，不用男跟，叫做公的跟母的，什么意思？中间最少有两位解经家，因为罗马书我有蛮多解经的，有两个这样的说，因为在动物界，在动物界都不会发生的事情，居然发生在人的身上。动物界都不会发生，你看到动物界两个公的在一起会发生有个叫做行为吗？连动物界都不会发挥，你说都一个公的狗跟另外一个公的狗会弄在一起吗？我说发生那种行为吗？母的跟母会不会？所以呢，这是带出第二，所以这样的性发生是什么？用后面一句话叫做欲火攻心，彼此贪恋。你一定要明白贪这个字跟虚空跟偶像是放在一起，但是这中文的解释基本上就贪的意思。 The point 是在这里，原来这边是讲到这个，当一个男的一个女已经发生不正常的关系，我可以这说可以好像满足一阵子，不久了以后又觉得不够，所以男的会开始讲，那我只跟女的吗？不，我们男的也可以啊。女的说我只跟男的吗？女的也想我可以跟，也可以跟女的。这个叫做贪 more than 这几个困难，不仅没有发挥他应该有的功用，而且他放纵自己的时候他越来越贪，意思说这个玩的不够，这个玩的不够。所以你在看一些报章杂志的时候，讲到一些什么趴什么趴的时候，你发现他们有很多的乱在一起，借着毒品啊，借着酒啊等等，很多这种刺激品，原来男与男与女混在一起的时候已经发生了许多奇怪的关系在这里面。常你看新闻啊，不能这电视也好，看到报纸也好，登出来的时候他们简单讲一下他们做些什么东西，你就发现这个叫做贪。所以呢，从所谓的不道德，一般我现在进到一个叫做这个字，他应该说就叫变态，叫 perversion， 叫变态。变态是前面那个放纵以后到个程度还是不满足，就进到另外一个 step，叫做进到一个变态的里面。这是这段经文所说，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这是看新闻啊，我不是做专门做这个研究，真正的有这个所谓的，不论是生活的环境的缘故或者生理的缘故，因为这个问题很复杂，到底是天生是这样呢，是从医药的角度来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从这个所谓的其他的各方面来看，到底这个人是吧？但是最后不然怎么，真正的有同性的这个倾向大概是2%，或是现在有人说多一点是6%，不管怎么样还是少数。那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么大一个风潮啊？其实对我讲，这已经在台湾这几年是大的，不过这我要告诉各位，是这个事情其实在美国也好，在欧洲啊，这个风潮是20-30年前事情，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只是在碰，就是很好，我们有很多的经验，应该面对怎么去面对这事情。但真正只有2%-6%，为什么起得这么大 ？OK， 加上一些的人，因为这些呢，他的亲人、他的好友中间有这个困难，他发现这些在同性的里面所谓的不公平，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他们没有出路，所以他们就产生同情。所以同性的2%-6%，这是一个。那有一群的人是跟他们有关，生活在这个，这对于他们的被以前呢，在美国，先不要说想好多人，如果在学校这样知道，有些人就被打了，甚至有些被打死的， 原来是那些反对同性，这个我不再讲这种历史，所以是有他很可怜的地方。OK， 所以说就关在里面了，叫不敢跟人家讲，包括军队在内，军队也是很麻烦，一知道有这样的人，所以不管怎么样，有一群叫同情的人，但同情也不多，也不是这么多，怎么会成为这么大风浪？最后一个原因，为什么现在这个同志的运动这么大？第一个，这么有策略，好让告诉我，这么的有钱做广告，甚至如果在台湾有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庆祝会什么，全世界都跑，谁出这个钱？因为这后面有个很大的 industry， 有很大一个工业，用这句话，很多这个 market， 一个工业好了，这个工业叫什么？这个工业叫做色情工业，叫做这种的色情的 industry 在做事情。欧洲是这样，美国是这样，当然亚洲日本啊泰国等等，但是中国怎么样，只是可能比较封闭一点的关起来，但是不代表说问题没有，这才产生一个这么大的问题。第一个我要说的是，神不会同意，因为神的创造不是这样，但整个事情弄得这么大，是因为在人犯罪以后，一些的我认为，甚至你我去研究一下这个6%到2%这些人的困难，是跟他生活是有关的，甚至他背景有关，甚至从小被欺负的等等这样，甚至有些是跟他的这个身体有关的，这没有一个绝对结论，不过这都你可以去做一些研究。那这个又跟他的所谓的环境，生长的环境还没有生存，他受那个环境包括很多方面。这个今天我不是要跟你讲属灵的征战，我看到有一些的孩子他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邪灵加身上，因为他父母搞这些东西。但是更糟糕，后面是一个很大的邪恶的叫做色情的 industry 在后面就推动过，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让整个世界，特别在这一方面情欲，不见得是同性，已经把异性的，把他们的整个的情欲，所谓的把它激动也好，激所谓的情欲的泛滥。我觉得这几年慢慢的台湾已经开始 realize 同志跟同运是不一样，有没有听过这个？因为后面是有一群不见得是同志，不是天生是那个，是一群在鼓动，因为最后的目的是为了带出那个叫做性泛滥。所以我们要知道讲这个时候，一方面了解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整个的问题出在于因为人离开了神，也只有一个问题，除非人回到神的面前。我也感谢主，碰到一些的他现在还是这种的倾向，不过他已经对于这个两性这个事情他已经不是他的看重，他只是把心完全放在主的身上，他身心灵整个的所谓的他的 desire， 他的所谓的欲望都放在服侍主身上，都放在这个荣耀神的身上。你问他，我看见他整个身体的状况改变，因为他心灵改变，他免疫系统也改变。照我所知，因为他以前呢，最后医生已经把他拿去当实验品，没想到医生做的实验跟他的结论是不一样，因为这个人现在好得很。看见他，然后他专心为主来，他也没有在这个困难当中有什么特别的困难，他觉得这很自然的事情。他转，其实你看到异性的有些人也不是这样说嘛，他也把这个两性当中这种需要也就放下来，单单只为主来活，为主来用。所以包括一些的为主的缘故，做这个叫做守这个独身呢，这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这些人从哪里得满足？他从神。为什么？因为他们决定要活在神创造的性的里面，而且活在神创造的次序，活在神创造的那个的方法的里面。虽然整个环境对来讲是不死，他生出来可能就有他的困难，他从小长大就碰到一些这样的困难，但是他说不论困难是怎么样， 但我定义要活在神创造的，我定义你要知道真的，如果这我碰过，起码我碰过，我不敢说十个有十个，大概十个有九个都非常聪明。坦白说他的思想，他的艺术的那种的感觉比很多人敏锐很多。你看看这些所谓在企业当中一些的大佬，特别在国外的这些人，甚至有些人他已经明的暗的说明他就是，那有些是同情的，但是在艺术界有一些，我不说每个，有一些很明显他跟我说他是这方面，他对异性一点兴趣没有，但是他很有艺术。所以你觉得神没有给他那份吗？神给他有个特别那份，如果他能够把这份拿给神用，神也成为他的满足跟喜乐，我相信这是他的出路，这是他唯一的出路。我认为这是神给他一个最好的出路。但是他回过来，你是要为神来活呢，还是要为人来活？或者你要为神来活呢，还是为自己来活？当我们为自己来活的时候，我们要马上进到一些的所谓道德啊、生活上的不，甚至进到这种所谓的 perversion 的里面，到最后那乱七八糟。明天我们再看头一大堆，保罗想到什么就写哦，这个贪婪啊，不孝顺父母啊，等一大堆东西啊，不更糟糕？到后面心硬到程度，保罗说这个人不仅在众人错的当中，还要别人跟他一起来犯错。罪是有感染力的，罪好像传染病一样的。救恩帮助罪停在哪，所以爱可以遮盖许多罪，不是遮盖说有罪便无罪，是让那个罪能够限制住，好像水倒出来就一流啊，你不给它挡住它流了一地都是，所以爱好像把它拦住，所以爱能够遮盖许多。要不要翻，不是把它翻译的清楚，不是说把它盖住就啊有罪变成无罪，不是把它限制住。如果这句话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只有爱，只有神，只有神用神的爱才能够改变这些在神的眼中是离开神的人，只有神，只有神的爱，这样的态度加上神的方法，加上神的能力，神复活大能，这些人才能够在离开神的当中回转到神面前。最后一句话，我们不是也是这样吗？我们也不是在神，我们不也是也在神的爱中，神给我们一次机会两次机会我们都拒绝，到最后突然那次我们被感动了，被我们就回过头来，是哪一天我们越来越好，所以今天我们变成基督徒吗？我们修养的越来越好，我们修行的越好，哦，神说今天欧阳让你及格，来吧做基督徒，哦，是在一次一次一次的任凭的当中软弱越来越糟糕，突然我发现我这样下去我完蛋。当我在初中读高中的时候，高中在台湾那时候我们是读三年，我换了四个学校，初中考高中的时候我还考不上，去到一个比较学校还是候补的，我是这样子，因为我初一时我父亲就不在，所以过一个没人管的生活，我母亲也不知道怎么管我，她自己也生活也蛮辛苦。但是我记得大概应该到高二时候，突然有一天我就问我一个问题，这样你要活下来吗？那天是打架，不然就去闹事，那里面一肚子气愤。那时候我在说没人管的我，没人可以，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事情，因为我从小我就到教会，我就参加儿童主学，其实我也不是一个什么敬虔，不过变成习惯就是。所以没有事的时候人家都上课去了，我就翻翻一次圣经，神的话就提醒我，发现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包括大卫在内，所以有个人影响我蛮大，就大卫。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人都软弱，唯一的出路就来到神的面前。神绝对公义，不要误会的意思， 但在这位公义神的里面，有一样事情是世界不能够给我们，就是神的爱。每个人都有部分的公义，这个人差劲啊，欧永亮差劲啊，这个欧永亮这个不乖啊，什么什么，每个人都会有一部分的公义，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像神这样把那没有条件的爱，只要你愿意，他会放在你身上。所以到这个高二的时候，我比较有回转，后来终于还考上大学，还读书，出国留学是我从来没想到的事情。我们全班呢，我不应该出去，要出去有很多应该比我先出去。我要说在这里，当我们面对一些人的罪的问题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都在罪的辖制底下。在指责别人面前，这保罗后面说，有没有先反省，然后站在一个角度，一个怜悯的角度，不是他错我们说他对，是在怜悯的角度，帮助他角度，把他从那个困难面带出来。神给他有机会，神透过你给他有机会，是你帮助他时。所以在那些年间，对于同志这个事情，我们倒是有蛮多的学习。不知道几年前，可能大家在台湾大概很难接受，一讲这些人就是罪，所以这些人不然就把它摆在一边，不然就把它灭，把它处理掉。神做一件事情叫做任凭，不是神改变他的神性他的标准，乃是在任凭当中有一个神的特别从神叫做怜悯，临到身上，给他有机会，给他有机会，给他有希望，希望或许他会回转。我们相信这是神的态度，也应该是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教会的态度，特别面对这些啊，在生活上啊，在这个离开了神，不走在神性当中，不论是任何的原因，对我讲找原因没什么意义，已经都发生了，找原因。但有人说找原因，才能够这个找出结果。但我要告诉各位，原因对我讲，原因很清楚，因为人犯罪，事情发生是个事实，那怎么办？人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OK，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在神的心的当中。我们是一个经过救恩的人，所以我们应该知道罪是什么，我们也知道我们是怎么从罪里面走出来，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所以我们开始明白一件事情，神确实是恨罪，但是神却是爱我们这个罪人。这是从任凭的角度，你多一点我多一点需要思想，为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这样不断给我们有机会，好叫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为这个我们非常感谢，也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越来越有神的性情，不仅是公义，也是神的怜悯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能够确实对四周有需要的人，不是定他们的罪而已，乃是我们叛变了以后，我们知道用神的爱，用神的大能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开会来祷告，为这事情来祷告。哦，主啊，主，我们在现场，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愿主的怜悯临到身上，愿主爱临到我们身上，愿主带领临到我们身上。求神，求神的恩待我们。主，我仰望你，主，我等候你。主啊，带领我们。主啊，让这个充满了黑暗权势，充满了离开神的人，都有这么一个路可以回到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啊，有感动的可以到我们做简短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求你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活在你真理的当中，也可以用按照你的真理而行。主啊，求你不仅把智慧能力给我们，求你也把从来那个极大的爱放在我们的心中，好叫我们在真理里面用爱来相交，在爱里面发出你的真理来恩待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所做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还有九